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开始一卷新的书，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我们要看第一第二章，是讲到波斯王古列他下了一个诏书，让被掳的70年之后的以色列民可以回归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这是旧约以斯拉记。现在我们要看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这里说到以斯拉就开始就强调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说的话，同时他就提到波斯王古列。波斯王古列他是古代最开明的君王之一，也是先知所预言的一个对象。他出生在200年前，还没有做波斯王之前，先知就已经提到他的名字，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这样说：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这是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已经有这样的预言。以赛亚书45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古列王他有基督的这个样式。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是古列宫廷中的宰相，他就带领了古列认识了我们所信的永活的真神耶和华。当古列王下诏的时候，就宣告以色列国可以回归到耶路撒冷他们自己的国家。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借着古列王他所颁布的命令，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看见了先知预言果然应验了，在古列王统治的期间，但以理就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预言，包括和以色列有关的70个期的预言。在圣经里面至少有1/4的预言大部分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圣经预言应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圣经里面至少有300项的以上的预言和基督降生有关系，这些预言全都应验了。有人说至少还有超过300个预言与基督再来有密切的关系，可是我自己还没有仔细的算过。我们看到旧约所预言的4件事情跟基督降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第一件在弥迦书5章2节，就是讲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第二，被称为基督被称为拿撒勒人，在4世纪13章第5节这样应验的。第三，讲到主基督要从埃及被召出来，这个是在何西亚书11章第1节也应验了。第四件事情，在拉玛的人会嚎啕痛哭，那拉玛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 小城，这是在耶利米书31:15所记载的，说到在拉玛的人会嚎啕痛哭，这个预言也应验了。所以我们看见关于基督降生的这四个预言，在旧约预言都应验了。马太福音就把这些四个预言连接在一起，就说到一个关于圣诞主耶稣降生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读的以斯拉记1:1就是神预言应验的一个好的例子。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古列王就下达诏令，通告以色列民可以回归耶路撒冷。可是那个时候只有少数的人啊，这一次少数的人他们回归。现在我们看2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我们看到古列王的诏命，这个命令非常重要。首先古列王说，天下万国已经赐给我了，这个是指他在他那个时代所有存在的万国，那个时候的国家列国，那么就指那个时候古列王他是那个时候是顶尖的人物。因为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也赐给他的，所以古列王他站在顶端，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好的机会，神赐给他这些国家。那么我也很怀疑说，今天我们处在文明时代，我们现代的一些领导人物，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今天所站的地位是被神所使用的呢？不管他们知不知道，其实他们实在都是神自己把他们放在某一个职位上，他们要向神负责。听众朋友请留意，这里说耶和华天上的神，这个就是神的称号，是天上的神，有能力的。对以斯拉、尼希米、但以理这些先知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称号。耶路撒冷沦陷了，被毁之后，圣殿不再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神也不在圣殿里面两个基督伯天使中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圣殿。这件事情已经写在以色列人的他们那个胸牌上面。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就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一个意象。因此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在以西结里面的书上就看见称神是在耶和华神天上的神。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圣殿的意象，神的荣耀就渐渐地从圣殿上上升，上升之后又停下来观看，看看神的百姓有没有悔改归向神，有没有离弃拜偶像的罪行。结果以色列人并没有悔改归向神，所以神的荣耀就越过了耶路撒冷和城墙，又停了下来一下，可是神的百姓还是没有回转归向神。然后神的荣耀就升到橄榄山顶上，再停在那里，他们还是没有回转归向神。因此神的荣耀就升到天上，再也看不到啊神的荣耀了。根据约翰福音2章的记载，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他到世界上来，走进了圣殿，他用绳子做成鞭子要洁净圣殿。虽然神的荣耀是肉眼看不见的，隐藏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中，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放下他自己的荣耀，但是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主耶稣的荣耀被遮蔽了，当时的人就拒绝了耶稣，最后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仍然是君王。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知道，就描述耶稣他生出来他是君王，耶稣活着也是君王，耶稣像君王一般在地上行神迹，也像君王一般的在做教导。耶稣与君王的身份被捕后受了审判，耶稣的死他的埋葬 也像君王一样的身份。那么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就像君王一般的从死里复活了，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君王又回到天上，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还要来，他以君王的身份要再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神。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说的。今天主耶稣是在天上的神，到伯利恒那里已经找不到他的，不要到伯利恒去找他，因为耶稣现在就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神的荣耀已经当时离开了地上，神就把自己的百姓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神就放下了以色列的统治啊，神的统治权，神离开了他们，神就回到天上。在对古代的人说，古代的百姓来说，耶和华神他是天上的神。我们知道主耶稣今天会继续的做王，直到有一天主耶稣从天上会回到耶路撒冷，再一次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主耶稣要成为全地的君王，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会成为大君王的城市。接下来我们看以斯拉记一章第二节，那么这里请注意古列他说得很清楚，一章第二节说，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嘱咐的意思是就是神给他下命令，他必须要这样做，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神所下的命令。因为古列那个时候，古列王还是外邦世界的统治者，虽然借着先知但以理让古列王认识了永活的真神，很奇妙的，古列王就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当时犹太人还是属于巴比伦王的俘虏。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我们看到神命令古列王下这样的命令，但是古列王他并没有命令所有的百姓啊，你都回到耶路撒冷去。古列王他应许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个外邦王古列允许以色列百姓回到自己的土地，有人选择不回去的人也可以献上金银和有价值的物品，帮助那些愿意回归的人来执行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第六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我们看到回归的人虽然是占少数，不回去的人必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反正有人去了，那么有些人没有去，这都有神的旨意。我猜那些不去的人已经可能住在巴比伦，生活已经很安逸习惯了，他们享受巴比伦社会的很富裕的生活，他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做选择，他们不回去了，至少他们觉得这不是神的旨意，或者他们认为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他们在等待。因此我不会说他们就不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当后来以后我们要读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留在巴比伦的人，这些人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他们的确他们所行的是在神的旨意之外。这里我必须要提到的是，这两群人当中，回去的跟 不回去的人之间，他们彼此不是对立的，彼此没有恶意，没有互相的论断。也就是说，回归的人跟留在不回去的人，留下来的人啊，他之间没有什么心结。留下来的人，他们也帮助那些回归的弟兄，提供他们一切所需。这里有一个可以我们学习的应用的一个原则。我不认为神会呼召每一个人都去国外去宣教去啊，神派宣教士国外，并不是每个人去，神派的一些很杰出的人去国外宣教，但是神并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支持那些被神呼召忠心侍奉的人，我们透过祷告来托住他们，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在以斯拉的时代，那些没有回去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的弟兄，他们就支持那些回归的人。回归的人当时比较贫穷，包含犹大、便雅悯的族长，包含那些祭司、利未人，他们都是比较贫穷的人。诗篇25:9这样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这些人可以说是很务实的啊，他们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接下来我们看7，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的，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那么古列王怎么会他手上有耶和华圣殿的器皿呢？那么根据但以理书5:2-4的记载，记载那个伯沙撒哦，这是巴比伦王伯沙撒，他在举行一个宴会当中，就看到这些属于神殿的神圣的这些器皿被亵渎的。就在那天晚上，巴比伦城就沦陷在波斯马代人的手中。我们看到但以理书记载，伯沙撒正在欢宴饮酒之间，就吩咐人把他的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所掠夺来的金银器皿把它拿来。他跟大臣啊、王妃、嫔妃等等要用这些器皿来饮酒，于是他们就把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面的库房里面所掠夺的金器拿来，跟这些王、大臣、皇后、嫔妃用这些器皿来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头所造的神啊！这个记载在但以理书5:2-4。他们正在欢宴的时候，当天晚上巴比伦城就被攻占了，被占据了，巴比伦城被攻破了，波斯王就没收了这些重要的器皿。当古列王他做王的这个时候，这些器皿还在。我们看到神很关注这些事情。现在这些属于圣殿里面的器皿，也就是奉献给神的器皿，又回到了祭司和利未人的手中，把他带回耶路撒冷去。这件事情也是太奇妙的。接下来我们看8，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萨。当这些器皿正式的交还犹太人的时候，圣经还有详细的记载。接下来我们看9-11，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萨将一切都带上来，这代表这里一大笔的财富啊，他们都可以拿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么到我们现在看以斯拉记2啊，列出回归人的名单，是由所罗巴伯来领军。我们看2:1-2，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约书亚、尼西米、希莱亚、利莱亚、莫迪改、毕山、米士拔、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这个名单好，真的很不容易念，我们就不必详细再读了啊。名单中就提到有尼西米，这个尼西米不是尼西米记的作者，他不是在第一批回归的人当中，还有一个名字叫莫迪改的，他也不是以斯帖的莫迪改。那名单中有一些相同的名字啊，这是很有趣的。例如当中还有亚拿初人啊，接下来我们看23节，第二章23节，亚拿初人128名。从这一大群回归的人当中提到有一个小镇，那这个小镇是先知耶利米曾经在这个小镇上买了一块地，就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以色列民就要被掳了。当耶利米买这块地的时候，还看不到以色列他们的前景将来如何，但是神吩咐他要买这块地，就预表了犹大有一天他们要回归到原来的地方。耶利米是凭着信心买的，神就应许他的百姓会回到原来的地图上，现在果真实现了。那么这些亚拿突人在律法上他们有独享的权利，因为耶利米买了他，又给了他们，他们要回去取得这个所有权，这也记载在耶利米书32章。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属灵的教训啊，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话，都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我们看到神的圣工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同伴，就是合伙人，有的人重建圣殿，有的人传福音，有的人到海外去宣教，那么有些人是做支持宣教的事工。要记得听众朋友，无论我们做什么，有一天在神面前，我们为我们所做的都会做主的工，会得到奖赏，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会被神来检验，我们知道我们也会得到奖赏。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为主做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有一天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来接受审判。在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这样说，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还有在哥林多前书3章13到15节啊，我们也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13到15节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听众朋友，有一天你我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我不希望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责备我说我所做的都是草木禾秸的事情，我也不希望我辛苦的努力一切都化为乌有了。我希望在我所做的工作当中，福音工作当中有金子，有奖赏。接下来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二章的41节，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啊，这里提到有128位歌唱的回归，赞美和欢呼的灵在他们心里面，所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都值得他们向神赞美歌唱的。那么从第40节，第二章40节发现回归人的当中，奇怪，歌唱的人比利未人还多啊，实在太奇妙的，唱诗歌的人比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利未人还要多。接下来我们看61、62节，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莱西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找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 我们看到在祭司当中有三家人，他们没有能够通过族谱证明他们的身份，因为他拿不出家谱来，所以就排除在祭司的职分之外。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和跟犹大人一样回归。那今天听众朋友，神的儿女应该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好的证据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接下来第十二节啊，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这样说，怎么说呢？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听众朋友，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我们的救恩不是自己以为我希望我得到救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的确确我们所信的是谁，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深信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接下来我们看64到65节，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在所罗巴伯所带领下所回归的人数啊。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盼望我们能够领受当中重要的信息，我们记在心里面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跟生活。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